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哎呀，时间很快，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出城了，有的人回国，我们为他们祷告。感谢主，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又回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在这里侍奉，一起敬拜。今天这一段的经节给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区别，我们一起把今天的这段经节，我们一起重新再读一遍，好不好？弥迦书六章六节到八节，我们一起重新来一点，一面念一面思想。好，预备，来，我朝见。这三节的经节是在整个弥迦书，在当时亚哈斯王，犹大国亚哈斯王，犹大国的一种实际的状况，他们的信仰流落到一个外表的一个宗教的虚假的虔诚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实际上行礼如仪，他们并没有真正用诚实的心来敬畏和侍奉这位神。他们献的千千万万的公羊子由，在神的眼中，神一点都不悦纳他们。那当先知弥迦在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那就是六节跟七节是宗教，第八节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再把这两节经节读一遍，三节经节，我们一面读一面思想。六节跟七节是宗教，基督教的信仰是第八节。但基督教，其实原谅我讲这句话，不应该叫基督教，是因为世人不懂，所以就把基督教把它放在宗教的范畴里面。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信宗教，我们信的是永生之道。我们不是信宗教，我们信的是这位宇宙独一的上帝。那犹大国以色列人，他们把他们的信仰把它形式化了，宗教化了。在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来看，一起再来读一遍，预备，来，我朝见，在至高神面前。第八节是基督教的信仰，世人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当他降世为人，成为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而耶和华神，耶稣基督神，其实不是两个神，是一个神。他是宇宙万有的源头。以赛亚书说，耶稣基督是全能、测试、奇妙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永在的父不是指父神的父，这个父乃是指耶稣基督是所有万有的源头，那个父是指这个源头。神是万有的，天是他的，地是他的，黄金是他的，牛羊马所有都是他的，地上没有一样不是他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是万有的供应者，他是万有的宇宙的主宰和托管者。这一位上帝，他对我们 本没有需求，他只是唯一的供应者，只有我们对他有需求。但是神的供应、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只有一个目的，神没有向我们要任何东西，一切都是他供给我的、供给你的。神唯一只向你我要的，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真正认识这位神。我们用诚实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神只有这个要求。所有的宗教都是那个宗教对他的信徒有所要求，所有的宗教不能够，实际上不能够给他的信徒什么东西。你说李牧师，你是不是对宗教有成见？ No， 我并没有对宗教有成见，宗教有它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宗教，请注意，宗教能够给人的唯一只是什么呢？所谓的心灵寄托，但实际上并不是宗教给人的，是人因为有寻求神的本能和需要，人有寻求一种良心上的平安，人有在寻求从，你说从自然界里面也好，从某一个宗教形式也好，或是从礼仪里面也好，或是从宗教的教条教规里面，让我觉得如果我遵守了，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种平安的感觉，或者说让我的良心觉得好，感觉舒服一点，那个是宗教给人的东西。但是宗教本身它不能够真正给人什么东西，相反的，反而是人要在宗教里面去摆上什么东西。在台湾，我想时间不许可我讲这些了，很多的时候人去迷信拜鬼神或是求什么，他们实际上他们都是向神明予取予求，但是实际上神明能真的给他吗？神明其实根本没有神明，因为圣经神说得很清楚，天下之间宇宙里面只有耶和华神，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有的神都是假神。是当人要去寻归一个宗教，归依一个宗教，当人要去向所谓的神明去膜拜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想从神明身上能够得着什么，但实际上那个所谓的神明他根本不是神，他就是被邪灵、被魔鬼来利用了。利用的时候他是先给人一些所谓的甜头，因为灵有灵界的事实，魔鬼、邪灵是在灵界，耶和华神也是在灵界，但是耶和华神是灵界的主宰，耶和华神是灵界的头，魔鬼这些小喽啰、这些邪灵，他在灵界看你的物质界，他可以稍微给你一点甜头来让你上钩，你去 swallow the bait， 你上钩了，你吃了那个饵，然后你就落在所谓他所追求的神明的那个陷阱里头。实际上那个所谓的神明不能够给他东西。在台湾许许多多的事实都是，凡是去求问鬼神的结局都是死。其他的这些宗教神明他不能够满足人，回教他的宗教信仰是要你去杀人，佛教他的信仰是你要出家，你的家人什么通通不要，你也不必孝顺了，也通通不必，你就是蚊子咬你，你被蚊子咬死，你也不能所谓的杀生，那其实是没有尊重人的生命。原谅我，我不是在批评宗教，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讲所有的宗教体系制度，所有的人以为是能够如何如何的，人不能够从这里面得着满足，唯一能够得着的只有我们所信的这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耶和华神。而这位耶和华神是供应给你给我，使我们没有缺乏的。那你也许会问牧师，那我生病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我失业了为什么神没有给我工作？ 我婚姻出了问题，为什么神不医治我的婚姻？我很希望跟我太太和好，我很希望跟我丈夫能够重归和好，我们能够重新能够恢复美满的幸福的家庭。关键不是神，关键是你跟我。神又岂不喜悦他的儿女有美满幸福的家庭婚姻呢？神又岂不喜悦他的儿女们一个一个活得健健康康的呢？神又不岂喜悦他的儿女们能够活在他自己的祝福，活得非常的幸福美满呢？神当然是希望我们如此，但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当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被恶者、魔鬼、被世界、被肉体、被情欲拉去的时候，我们神就许可我们在错误的寻求、追求当中去尝到一些苦头，借着这些苦头让我们好痴迷徒返回到神的道路上。只有回到神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美满幸福神的恩典，而且是丰富的恩典。只有圣经所说的这位独一的神耶和华神，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位独一的上帝，只有他是完全丰丰富富供应给我们的，他没有向我们要求任何东西，他唯一只要求我们的是完全信赖和顺服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但是我牧会这些年来，神自己让我也看到，包括我以前也曾经出过这样的错误，也不少的弟兄姊妹们在信仰当中也可能落入到宗教的框框里面去了。你我的信仰如果是被宗教的意识、被宗教的概念把它放在基督教的信仰、放在圣经的信仰里面，那么我们就错了。神绝对不是要我们注重宗教的形式。我的意思不是说天主，举个例，天主教他们的建筑巍峨壮观，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神圣。一进去，他的这个管风琴、他们的电子琴、他们的这个他们所谓的诗班的所献的诗歌，让人肃穆、敬畏。哎，请问好不好？好不好？好。基督教的敬拜有点像菜市场。大家一进来都怎么样？哎呀，哎呀，张三李四啊，哎呦，三个礼拜没看到你，怎么样？到哪里去了？哎呀，一聊就聊个半天，没有人说会安静在这里，我们默祷等候主。我们的敬拜可能流于到形式里面，我们的敬拜可能没有真正在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的敬拜像当时亚哈斯王，当时的犹大国，他们的敬拜是完全流落到宗教的形式、礼仪、规条、框框，他们完全失去了敬拜真实的意义了。好吧，我们把这三节我们再同声再读一遍，我们再同声再来读一遍，来。犹大国在亚哈斯王的带领之下，先知弥迦是对当时犹大国指责他们，是神奉神的指示，把神给他的启示警告整个犹大国，说你们已经落入到宗教的形式里面了，神不喜悦你们献的这些 千千万万的公羊子由神根本不要，因为你们完全失去了敬拜的实质。如果讲得难听一点，当时的犹大国，他们以为他们照着摩西律法献上这些祭物的时候，他们以为会讨神的喜悦，实际上神说，你们想用这些东西来贿赂我， No way， 神不要。神说我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因为你与神同行。神要的是真实的敬拜，心灵的诚实。神不要这些表面的上的这些东西。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当时的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先能够注重的是诚实敬拜，用敬畏的心，真实发自内心诚恳的，毫无虚假的，没有装饰的，没有修饰的，毫无保留的，完全是发自内心的，那么请注意，他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敬拜，他们所献的公羊子由，在神面前会不会蒙神悦纳？会不会？一定蒙神悦纳。我们来看立位记里面，当时神把，这是我下一次时候会讲，神把五种祭，第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平安祭，第三个是素祭，第四个是赎罪祭，第五个是赎愆祭。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摆上来，燔祭、平安祭和素祭被神认为是馨香的祭。如果我们把这个这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神，为什么？馨香的祭，馨香的火祭。在神认为，如果是把自己全人全身摆上，是用真实诚实的心来敬拜和神和生活的，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委身，所有的见证，所有的一点一滴在神面前，不管多少，神都视为是什么？馨香的祭，馨香的火祭。反过来，就像耶稣说的，看到那个寡妇，他只投下他靠之生活的两个小钱，在神来看，在人来看算什么？丢在路旁都没有人要，也不会有人捡的。相反的，那些大财主都是大把钱的投到奉献箱里面，可是耶稣悦纳谁的奉献？谁的奉献？那个寡妇，穷寡妇的奉献。因为他是完全把自己先献上，他所有的奉献不论是多是少，在神面前是馨香的火祭。以色列人正好本末倒置，反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美国许多的 mega church， 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非常健全严格的组织，有非常严谨的这些完备的规章，他们有非常好良好的制度，这些都是人为的。这些再怎么好，但是如果失去了神所要的内心的实际，那么在神来看 nothing， 完全是 nothing。 我们来看看弥迦时代犹大国他们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我们来读这三处经节，我们先读弥迦书好像不是这个，可不可以再下一个？我们一起啊，这个不要读了，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再下一个我们一起来读的这段经节，预备，来。他们双手审判官的贿赂，位份大的吐出恶意， 都彼此连结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我们再看三章的八到十一节，三章的八到十一节，至于我预备来，至于我可以向雅各说明他们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们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虚妄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宗教的外面的虚假的这些形式礼仪教规教条，他们都有没有守？他们都守了没有？哎，请问回答我，他们都守了没有？都守了。然后他们还沾沾自喜，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害一定不会临到我们。可是耶和华神却借着先知弥迦严严的警告他们，完全是外表的虚假，都是形式，都是作秀。老神说，我根本看都不看在眼里，你献的千千万万的羔羊公羊脂油，我连闻都不闻，我连看都不看。神不要这些，神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这一切我们都，神说，当先知弥迦说，耶和华是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神先把善的原则告诉了以色列人，然后只要以色列人用诚实的心按照神所指示的善去行，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有他们的献祭神就悦纳。所有摩西律法里面，不管是献祭，是律法的条例，献祭的礼仪，全部都是归终于 focus 在一个点上，那就是用诚实的心生活在神的面前，用敬虔的心生活在神的面前，除去心中一切的虚假，除去外表的包装。很多的时候外面的包装的非常美丽的甜的糖衣，但是里面就像耶稣说的，你们法利赛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重重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外面是修饰美丽的什么坟墓棺材，里面都是又臭又烂的死人的骨头。这从神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基督教的信仰连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中最不好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知不知道？我建议大家回去，你好好把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耶稣差派使者在教会之间走来走去，其实是耶稣自己走来走去，耶稣的心非常的忧伤。除了两个教会是合他的心意，其他五个教会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其中我想有一个教会大家都应该很熟的，这个教会是老底家教会，当时他们的地理的环境非常的特殊，有热水凉水汇集的地方，当这热水跟凉水的泉源一汇集以后，那个水就变成不冷不热，耶稣就用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来告诉老底家教会，你们若是在不冷不热，我就把你们从我口中吐出去。耶稣的话是非常的严厉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舍己挂 挂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受尽各种的羞辱，他为我们代我们的罪，已经受了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刑罚。耶稣把他的生命整个为我们交奠出来，耶稣把他整个的生命为我们完全的摆上。耶稣他用他的爱和舍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孩子啊，我只求你用诚实的心来对待我，就像我是怎么样来对待你。神只有这个心意，神没有要我们别的，他是万有的源头，一切都是他所供应，他根本不要你我的金银财宝，他根本不要，但是注意，他只要你我的心，只要我们的心对了，你的金银财宝的奉献就必然是心甘乐意，而且是蒙他成为馨香的祭。宗教，请注意听这句话，魔鬼他要世界上70多亿的人，只要你不信耶稣，你信任何的宗教，魔鬼就在那偷笑，因为魔鬼知道宗教是害死人的东西。表面上看，宗教是在给人心灵寄托，劝人做好事，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些东西反而是叫人里面更加的虚伪。魔鬼只要你不信耶稣，你信宗教，魔鬼就在偷笑。但对于教会的人，请注意听这句话，魔鬼知道你我不可能不去教会，魔鬼也知道你我不可能不信耶稣，因此魔鬼就用诡计在我们的心里面说，那你就只要做宗教的形式，搞一些外在，让人家觉得你看我多属灵，让人觉得你看我很会奉献，让人家觉得你看我多有恩赐，让人家觉得你看我多有生命。魔鬼就是用这个东西来试探我们，叫我们走上落入到宗教的形式和框框里头。以色列人不就是这样吗？形式化、宗教化、表面化、礼仪化、肤浅化。我请问魔鬼信不信神？信不信神？好，回答我，魔鬼比你我还信神。但是雅各书说，他这有什么稀奇，连魔鬼他也信神的，却是什么战惊。哎呀，这不是我今天讲到的范畴哈，我怕一讲又讲岔题了。你不要看魔鬼也信神，却是战惊，这一句话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在里头，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范围。我今天要讲的是，魔鬼他会蛊惑基督徒，叫你不要用心灵诚实，叫你不要，你用心灵诚实人家看不到，你为什么不做给人家看，让人家看的觉得你很属灵，你很爱主，你很如何如何，你是否很火热。你记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有一个人叫耶户，记不记得，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心里为神大发火热，可是他的大发火热却完全超出了逾越了神原来派付给他的使命跟责任。他的大发的火热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他的大发的火热是完全出于一种觉得，你看我为耶和华神多如何如何，非有我不行，没有我神的事工，除非只有在我李某某人手底下才可能有所成就，如果在其他人手下 no way， 因为我是神的仆人，也唯有我神才能够借着我做大事。请问这种属灵的野心带来宗教外表的虚假，实际上是神连看都不看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美国的 mega church， 我不是一直喜欢，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他们有他们的好处，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所有里面的实际的情况，是我相信令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感谢主，我们教会还不算大，我们教会要大了，我就怕问题就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去好好读整本圣经，神的心意从来没有要教会大，神的心意是当教会应该走出去，去职堂，去传福音，去宣教，而不是坐在四个墙内我们满足，然后我们再建更巍峨壮观的教会，然后我们在这里沾沾自喜，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平安了，我们平安了，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去看耶利米书，然后耶利米就警告那些祭司，那些州官长们说 No， 耶和华神不在我们这里，不在我们这里。那今天教会，我们教会还是感谢主，就求神怜悯我们，在座大家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的爱主，我真是 为大家感谢主。但是既然讲到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必须把当时犹大国他们落入到这样一个宗教的框框的实际的情形，也不妨成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反省。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一面读一面思想，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在下面还有吧 ？OK， 请注意，保罗讲这一段的经节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当时哥林多教会，我们没有时间去整个看了。当时哥林多教会，保罗说：“我听闻，在你们当中，有的人与自己的继母犯奸淫罪，就他把他爸爸。”等于是他自己的 stepmother， 把自己的继母把他娶来，可能那个继母还很年轻，看起来很啊，许良半老，风姿绰约，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就把他娶来，这是完全违背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事情。然后保罗就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插入这一段，这一段如果你仔细看。保罗提到几个 term， 第一个是面教，第二是无效的面，第三是旧教，第四是新团，第五是注意啊守这节，然后第六是旧教，然后第七是恶毒阴毒邪恶的教，第最后一个是诚实正直的无教柄。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保罗当他把新团跟旧团，当他把面教，注意哈，他把旧教或是恶毒的教、邪恶的教，与诚实正直无教柄做相对，把新团跟无效柄、无效的面来与什么对立呢？与旧教来做对比的时候，你注意一件事，保罗更重要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 term， 就是逾越节羔羊基督被杀献祭了。当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把它放在 这个哥林多教会完全违背道德、违背伦理的这样一个上下文的背景，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所有的宗教摩西律法里面所谓的宗教的条文、礼仪，这一些的规定，实际上所要求的、所要带出来真实的意义，是生活的敬虔，是生活的圣洁，是道德的什么要求。这些礼仪、这些条文、这些，注意啊，他讲守节，有没有看到？他也讲到祭祀，这些东西实际上他主要的 focus 是要把我们带到合神心意、敬虔圣洁的生活和敬拜。所有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不是为了形式的这些祭祀敬拜，乃是从这些祭祀敬拜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带到与神在正确的位置和关系上面，这才是摩西律法真正的精神的要求。当保罗在讲这些的时候，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背景里面，保罗意思是提醒他们，你们已经把信仰宗教化了，你们已经把信仰形式化了，你们没有看见所谓的摩西律法的条文的规定是要把你们带入到真实的敬拜和敬虔里头，没有想到你们的道德伦理如此沦丧到了这个地步。保罗重重的责备他们哥林多的教会。其实哥林多的教会跟当时犹大国他们的光景其实不相上下，五十步笑百步。想想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们会不会也误用了或是滥用的节期礼仪？我们复活节，我们来这里有庆祝复活节，我们圣诞节，我们也来这里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我们受难节，我们也有受难节的礼拜来纪念主耶稣，请问好不好？好不好？好。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有小组的聚会，请问好不好？好不好？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怜悯，这些不要落入到形式。你我来教会奉献好不好？对不对？好不好？注意你的奉献哦，我在这顺便讲一个，我曾经听过一些领会的，在美国也是哈，在这里我曾经听过一次奉献祷告，说主，这些奉献求你洁净。我想这种祷告是不对的，但是这种祷告也对。这种祷告怎么对？你我在奉献的事上，是不是我的奉献真的是神悦纳的？还是我的奉献落入到宗教的框框里、形式里？还是我的奉献，当然我相信大家不会，我看弟兄姊妹奉献都是爱主的心，但是我在美国我看过是这样，他的奉献是为了收买自己犯罪的良心，以为他这样子可以贿赂神。那个弟兄我去找他，我是怎么知道呢？过程我就不讲了。神要的是要把那个教要除去，当那个教被除去以后，也就是宗教外表的虚假形式就被除去。神要的是内心实际的诚实。我们没有办法隐瞒过神，因为神是鉴察我们心思肺腑的神。你的敬拜、你的侍奉、你的恩赐的这个运用，所有的事情，包括我爱心的表露，都在神 X 光比 X 光还要更厉害的透视底下，神在鉴察到底我是落入宗教，还是我要收买良心，还是我要贿赂神。我相信我们不会有这种心态了，但是我们要这样。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如果我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我没有荣耀主，我也没有为神而活，我也不过圣洁的生活，我的心思意念，我口中的言语，在神面前不蒙神的悦纳，我就是礼拜天我来敬拜神，我也奉献，我也在这里唱诗，我也跟着祷告，我也在这里跟着读神的话，请问神悦不悦纳？怎么不讲神会不会悦纳？回答我，会不会？不讲我下去了，会不会？神不会悦纳，求神怜悯，求神怜悯。亲爱的姊妹们，我是不怕讲话让大家觉得听了觉得不舒服不高兴，我如果不讲神的话，亲爱的姊妹们，我是害你们，我真的是害你们。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你要知道，圣哉圣哉圣哉，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都是三次最高级的 supreme， 注意哈，都是最高级的。在希腊文原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凡是三次的圣哉圣哉圣哉，那都是表示最高最崇高的。当耶利米，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我们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注意，耶利米说平安在哪里？耶利米说，神耶和华神根本不在名义上的殿里面，不在。以西结，如果你去看以西结，那更惨，神的荣耀。逐步逐步 on a step by step basis， 逐步逐步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他的殿，那更是凄凉。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所有的侍奉里面，所有里面已经让恶者撒下了那个酵在里头，而且这个酵，圣经保罗说是恶毒邪恶的教。亲爱的姊妹们，不要误会我，往往这个教不是你我故意要的，是我们不经意让恶者放进来的。恶者魔鬼要想尽办法放在教会里面各种恶毒的教，恶者要在你的家庭婚姻里面放下教，恶者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放下教，然后让我们还沾沾自喜，以为啊，耶和华神他不会离开我们，他在我们当中，然后耶和华神他不会降罚在我们当中，我们还在那自以为自己很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不要误会我，我相信大家在主面前都是诚实爱主的，我为你们感谢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中要是恶者魔鬼放下这个教的时候，求神给我们那个敏锐的查验，有那个 sensitivity， 这是非常重要的。耶路撒冷他们败在这里了，活出生命的实际是神所要的。请大家注意听下面这句话，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叫 A.W. Tozer 陶素，他讲了一句话，请注意听，他说基督教又是什么呢？他说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没有办法超越他们的宗教内涵，而人类属灵的历史也会指出任何宗教都无法超越他们对神的观念。 Tozer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假如一个宗教缺少了公正公义的观念，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必然如此。假如宗教的内涵对于神的观念是模糊的或是不完全的，那么宗教就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模糊是不完全的。假如对于神的观念是错误的，那这个宗教就会产生错误的宗教观或是错误的神观。 但是基督教的神和神观绝对不同于任何宗教的神和神观。我不知道你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你的神观是什么？你对这位神的认识是什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认识这位神是圣洁的，你就会渴慕像他圣洁。尽管我们都误会，我们不够圣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像耶稣那样，但是我们愿意渴慕神的圣洁。如果你认识这位神，他是大而可畏的，那么我们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们绝对不会轻慢他。因为加拉太书六章说了一句非常清楚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是蛮有怜悯恩典慈爱的，那么我们就愿意说，神啊，求你让我也像你一样，愿意用爱，用怜悯，用饶恕，用接纳，用宽恕，用慈爱去对待那些我不能够接纳饶恕的人。如果你认识这位神他一切的属性，那么这位神他愿意把他丰盛的生命浇灌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活出基督那种完全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没有做作的，没有伪装的，没有包装的，没有修饰的，是完全 be yourself。 神要的只要这个，神没有向我们要任何别的。基督教的神，我不喜欢讲基督教，基督信仰的神对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早上神对你对我要的是什么？没有别的，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用真实的自己。如果你是误会的，我也是误会的，我们谁有资格侍奉他？我带着我误会的本相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圣洁庇护我，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求你圣洁的灵庇护我。你这样祷告，你看你怎么经历神。神要的是这种，神不在乎我们外表。请问李牧师会不会讲到？会不会讲到？没有用，神不看这个。神今天看我站在这里讲道，神检查我里面，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合我心意的人？当然，我只能说我不配，我也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注意听这句话，我只有一个希望，主啊，让我讨你的喜悦，这样就够了。神听这句话，他的心就满足了。神没有向你我要任何什么，他只要你跟我的心，而且是诚实的心，而且是赤裸裸的心，是没有包装，没有修饰，没有虚假的心。我们在教会可能表现得很好，但是回到家你是什么样的父亲和丈夫，回到家你是什么样的妻子和母亲，回到家你是什么样的儿子，回到家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神要的是这个。亲爱的姊妹们，求神怜悯也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最后我只要讲一个，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在你我身上，他只要一个东西。谁可以回答我，他要什么？他在找什么？回答我。加拉太书第五章二三二四节，找圣灵那五种九种不同味道的果子。神要在我们身上找他救赎我们以后是不是肯顺服他， 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作，把我们的罪性败坏、老我、自私、贪婪等等等等，愿意靠着顺服被他来炼净除去，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要找这个东西，他唯一要的是这个，看看在你我身上能不能找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最后讲一句话就结束。佛教人士挑战基督教，佛教人士怎么挑战？我们拼命吃斋念佛，我们苦修，我们想进入涅槃，进入极乐世界，我们都发现何等的困难，你们基督教这么容易啊？只要说信耶稣就到天堂了，你们的耶稣就抬着花轿带你们上天堂了。这是一个佛教人士挑战基督教的讲的话，请问这个佛教人士讲的对不对？回答我，他讲的对不对？对还不对？这位佛教人士真的要叫基督徒，我们让我们感觉我们可耻羞耻。这个佛教人士他所讲的话实际上是给基督徒很深的提醒。你要记住一件事，如果基督徒不开口，神说我可以叫地上的石头树林，他们都要开口称颂这位神。当基督徒不愿意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在那里自我安慰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只要信了主，我受洗了，我就得救了，神就宁可基督徒不愿意颂赞这位神、敬畏这位神，神就宁可借着不信神的外邦人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我的道可能严肃一点，但是我如果不讲，原谅我讲这句话，我真的是害你们，我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交账，我也交不了。但是今天这一篇道不是我刻意要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这样，而以色列他们摆上他们的生活、敬拜、侍奉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也确实是值得我们提醒。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但是大家不要灰心，记住一件事，十字架的爱和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过犯，记住这句话。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伤神的心，我们没有合神的心意，但是记住，神无比的爱，只要我们肯回到他面前，用心来对他，以面向他，不以背向他，神一定要祝福你，神也一定要给你给我够用的恩典，他也一定要保守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是公义的神，如果你只有公义，那我们每一个人早就完蛋，我们站立不住，但是你又是慈爱的神，你给我们机会，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我们谢谢主，你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上帝，伟大的真神，除了你以外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用真实的心来面向你。主，因为我们隐瞒不了你，我们感谢主，愿主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让你的话语像 X 光一样照到我们心中，看见我们里面有没有黑暗、虚假、伪装或是不讨你喜悦的成分。如果有这些教，主啊，求你除去，让我们愿意顺服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